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在星期二发布的2021年年度威胁评估表示，美国和他的盟友将要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威胁。这些威胁是在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动荡当中展现出来，而且发生在大国博弈、生态恶化和正在改变的气候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日益增加，而且是更有能量的非国家行为者，以及是快速演变的技术的大背景底下。报告当中表示，这些威胁的复杂性、它们的交叉，以及是一个日益互联以及移动的世界当中发生级联事件的可能性，为情报部门带来了新的挑战。报告将中国推动成为是全球性大国列为是一系列威胁的首位，其次就是俄罗斯、伊朗以及是北韩。报告当中表示，北京、莫斯科、德克兰和平壤已经显示，虽然发生了疫情，但是他们有能力和意图以牺牲美国以及他们盟国的利益为代价来促进自己的利益。这份27页的非机密报告还表示，中国日益成为一个接近平等地位的竞争对手，在多个领域挑战美国，特别是经济、军事以及技术领域，并且正在推动改变全球的规范。这份概述了美国18家情报机构集体睇法的报告认为，中国共产党将继续他们全政府的努力来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在华盛顿以及他们的盟友和伙伴之间制造分裂，并且培育有利于中国威权体制的新的国际规范。报告说，中国将它成功压制新冠疫情作为它们制度优越性的证据，并且通过疫苗外交扩大影响力。报告表示，中国将会维持它们主要的创新以及产业的政策，因为中国领导人认为这个战略对于减少对外国技术的依赖、促进军事进攻、维持经济增长，从而确保中共的生存是必要的。他就说，北京正在越来越多地将他们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和经济、技术以及外交上的影响力结合起来，确保他所认为的领土以及地区上的优势地位，迫使区域邻国默认北京的偏好，包括他对有争议领土的主张，并且以华盛顿为代价寻求国际合作。报告预测，中国军方将会继续寻求在海外建立军事设施，以及达成使用其他国家军事设施的协议，以增强他们投射力以及保护海外的中国利益的能力。这份报告亦都分析了北京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报告说，北京将会日益竞争性的美中关系视为是划时代地缘政治转变的一部分，并且认为华盛顿自2018年以来对北京采取的经济措施是美国压制中国崛起更加广泛努力的一部分。不过他认为，中国领导人可能会在符合自己利益的情况之下寻求战术上的机会，以缓和和华盛顿的紧张关系。那个报告还预测，中国将会敦促台湾政府推进同日，并且谴责美国加强同台北接触的努力，预期台海两岸的紧张会加剧。不过报告并未预测会发生任何形式的直接军事冲突。报告认为，中国将会继续在空间以及卫星技术上取得进步，预计中国的空间站将会在2022年至2024年投入使用。报告表示，中国利用他们的电子监控以及黑客的能力，不单止压制国内的异议，还进行影响中国境外的人的侵扰活动。此外，中国对美国的网络攻击威胁越来越大。按照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北京至少可以对美国境内的关键基础设施造成局部的暂时的破坏。而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美国情报部门认为，中国将会继续他们历史上最迅速的核武库扩张以及平台的多元化，打算在未来的十年将他们的核储备规模至少扩大一倍，并且组建一个核三位一体的体系，即是一个国家同时拥有陆上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的三种核武器打击方式的能力。在太空领域，报告认为，北京正在努力匹敌或者超越美国的太空能力，以获得华盛顿从太空领导地位当中获得的军事、经济以及威胁所带来的好处。他还认为，中国将继续扩大在全球的情报运作，以更好地支持 佢哋喺世界各地嘅日益增长嘅政治、经济同安全利益，日益挑战美国嘅联盟，已系伙伴关系。报告话，俄罗斯将会加强同中国嘅战略合作，喺全球范围内尽可能嘅反击华盛顿，动用包括使用武力在内嘅各种手段。报告表示，俄罗斯对美国构成最严峻嘅情报威胁之一。美国情报官员认为，伊朗仍然将会是一个具有更加广泛恶意影响活动的区域性威胁，声称德克兰将会继续部署常规亦是非常规工具来削弱美国，并且继续在网络领域构成重大威胁。不过情报官员评估说，伊朗目前未有进行美国认为生产核装置所必须的关键核武器以及开发活动，但是已经恢复了一些违反2018年核协议条款的活动。根据这份评估的报告，北韩的核野心保持不变，仍然将会是地区及世界舞台上面的破坏者。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可能认为，目前对他政权施加的压力不足以要求他从根本上改变行事的方式。官员表示，来自平壤的网络以及常规军事威胁将会加剧。报告当中说，美国的主要对手以及竞争对手正在加强演练他们的军事网络以及其他的能力，增加了美国和盟国的风险，削弱了的是常规威胁，并且加剧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长期威胁。报告还评估了新冠疫情的疾病、气候变化以及是环境恶化、新兴技术、外国非法毒品、有组织的犯罪、人口迁徙以及是全球恐怖主义等跨国议题带来的威胁。报告表示，新冠疫情的影响将会继续给予政府和社会带来的压力，加剧人道主义和经济危机、政治动荡以及地缘政治竞争。在发布这份报告之后，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恩斯以及其他的高级情报官员星期三和星期四将会在国会作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